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听众朋友，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以色列的衰亡以及百姓被赶散各地的原因。在这次节目里，我们将研读关于耶路撒冷从亚述人手中被解救出来的这件事迹。查克老师要解释神怎么样对付威胁和亵渎他的人。好，请您翻开列王记下第9章20节。今天查克老师要分享有关耶路撒冷被解救出来的事迹，请用谦卑的心聆听主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的列王记下第19章，耶和华借以赛亚回答西西家。列王记下19章20节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我已听见了。神对亚述王做预言，说他亵渎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神。所以耶和华说，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这是第28和29节。以色列人被围困，当时呢有饥荒，神说我要拯救你们，今年你要吃野地自生的，明年也是一样，后年呢你就要耕种收割。30到34节，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西西家把问题带到耶和华面前，就得到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到处找人帮忙解决问题，我们会先找顾问或者朋友商量，把重担呢放在周围人的身上。圣经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许多时候有人跟我谈到他们的问题，我也觉得很无奈，我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做。你知道吗？除了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我是无法帮助他们的，更无法改变他们的状况。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他们的境况。啊，但愿我们能够学会把恐惧、忧虑、担心都带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看他们怎么说呀？你看他们怎么做呢？神啊，我来投靠你，我不能做什么，我是无助的。主啊，求你帮助我。这样呢，主就会帮助你，主帮助了西西家。35节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在一夜之间就杀了185000人。你去读以赛亚书，那里呢有一个对这事有趣的附注，非常不可思议。那里讲到耶路撒冷居民对这件事的反应， 当亚述营中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城里的居民怎么了？非常精彩的附注，以赛亚书的33章14节，说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看到神的火怎样惩罚亚述人，所有的罪人都惧怕。他们说，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呢？这里同住呢，可以解释为亲近，或者在另外一处呢，可以翻译为我们中间谁能逃避吞灭的火。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看见神被称为吞灭的火。希伯来书第12章的29节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城里的居民目睹神怎么对付亚述人，连罪人都惧怕，因为他们意识到住在火中怎能不被烧毁，不被吞灭呢？他们看见神大火的功效。列王记下第19章的36节到20章的第一节说，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啊，事实上呢，他是快要死了。第20章的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主的话借着以赛亚传达给西西家，叫他呢把家里的事啊交代清楚，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第二到第五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好吧，你啊必得医治。三天后，你必到耶和华的殿。第六到第九节，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还是往后退10度呢？你想象一下，向神求这兆头，求神把日影向前推进10度，或者是向后退10度，你想要哪一个？西西家说，向前进10度不太难吧？啊，你以为那不过是地球转得快一点罢了？啊，就让日影后退10度，太阳就在日轨上后退10度。你说，哎呀，这是不可能的。是的，如果你的神是你自己创造的小神，那当然不可能了。但是如果你相信创世纪第一节，那就不会有困难了。 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所侍奉的神就是这么伟大，但我们为着许多小问题向主祷告的时候，请记住，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这是很重要的。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四节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是使徒们开始祷告时说的话，这是开始祷告的一个好方式。这提醒你，你在向神祷告。那时，巴比伦王听见西西家痊愈了，就派使者送信和礼物给他，说，啊，我们很高兴啊，听到你痊愈了。西西家说，让我带你四周看看，就带他们去看耶和华殿中的宝库，把里面的金子银子，他所有的财宝和那地的财物都给他们看。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诶，这些人是谁？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哦，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他们想要什么呢？哦，他们希望要我把家中的给他们看看，我就给他们看了。啊，你给他们看了什么了？哦，我给他们看我的财宝啊。给他们看了多少？全给他们看了。以赛亚说，哎呀，你真是愚蠢呐！因为凡你家里所有的，将来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他说，啊，这样好啊。以赛亚说，你这什么意思啊？他说，你说这不会发生在我的年日，这岂不是好吗？西西家看待事物的方式啊，真是奇怪，对不对？西西家其他的事迹记载在历代志下和以赛亚书中。以赛亚书讲的很多有关西西家的事，包括他怎么样挖沟把水从基逊引到希罗亚池，预备在亚述人攻击他们的时候呢，可以有干净的水源供应。那么史密斯牧师呢，曾经在他造的这条沟里面呢，来回走过几次，踩着从基逊流到希罗亚池子的水沟啊，他说就好像呢时光倒流，他已经回到了历史当中。列王记下的二十一章第一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十二岁。马拿西呢是西西家的儿子。我认为呢，这里有一个很有趣又引人争议的问题，就是西西家的病没得医治而死去比较好呢，还是得医治比较好？到底西西家得医治是不是神的旨意和计划？神已经传来信息说你必要死，西西家就开始哭了，在神面前呢哭泣祷告，好像鸽子那样在那里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之后呢，神又差以赛亚回去说，我看见你的眼泪，听见你的祷告，我会再给你15年的寿命。这真的是神的真正计划和旨意吗？西西家那个时候死了岂不是更好吗？他儿子马拿西12岁做王，表示啊，他是在西西家的寿命加增之后出生的。如果呢西西家因病而驾崩，就不会生下这个马拿西。我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读有关马拿西的记载。列王记下的21章第2到第7节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为亚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 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金火又关哨，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舍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正是因为玛拿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犯下了深重的罪孽，而使他们永远无法回转，因此呢，犹大王国就是玛拿西带领百姓犯下了重罪的结果。如果西西家没有恳求神的医治，那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整个国家的历史就要重写了。但是呢，西西家却不断的流泪恳求，神啊，求你医治我呀，主啊，我服侍过你啊，我爱你啊，神啊，请你医治我吧。如果我开始命令神，而不是从神那里领受命令的话，其中部分的问题呢，就会出现了。如果我以为祷告是为了成就我的心意，而不是让神旨意得到成全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呢，经常听到这些玩梗的祷告，不知道会带来多少的破坏。如果西西家死了，以色列国就不会面对玛拿西所招致的可怕后果。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啊，对刚才提出的问题呢，我并没有什么答案，只是让我们去思考罢了。玛拿西是个极其邪恶的君王，所以在第十二节，神亲口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剩余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这是列王记下第21章12到15节。在新约希伯来书的第11章，我们读到神的先知们和那些大有信心的人，他们的信心呢，可以堵住狮子的口，可以经烈火而人能存活等等，但是他们呢，却被石头打死了，被锯子锯为两半。根据传说和圣经以外的记载，被锯成两段的人呢，就是以赛亚，而西西家这个邪恶的儿子玛拿西，他就是凶手。这位荣耀的大先知以赛亚竟然被他锯成两半。如果西西家不恳切地求神医治他，这个邪恶败坏的人就永远不会存在。第18到21节，玛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宫院乌撒的院内，他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年。他母亲名叫米舒利密，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玛拿西所行的一样，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事实上呢，亚门就在那种环境中成长的，他是玛拿西的儿子之一。玛拿西呢，曾让儿子们金火献给外邦的假神。第23节，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在炭火上走过去，让你的孩子在火上走， 使他们呢陷入到幻境之中，就可以从炭火上走过去。但是呢，请留意啊，这些事呢都与他们所熟悉的邪灵巫鬼有关，这全是与鬼魔在打交道的恶事。亚门执政两年之后呢，陈仆背叛了他。列王记下21章第23到26节，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亚门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门葬在乌撒的园内自己的坟墓里，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22章第1和第2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关于这一点呢，你可以研读耶利米书的预言，因为这时候呢，耶利米开始说预言。从属灵的改革来说呢，约西亚是个好王，但是这时候呢，在马拿西的带领下，百姓呢就变得非常的败坏，因为当时的王说他已经重生了，所以呢，重生运动啊风行一时。尽管重生运动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非常盛行，但是百姓心里并没有真正的重生，没有真实的经历。这样呢，圣殿里就一下子再次挤满了人，在上圣殿呢成了当时很时髦的事。神的话呢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殿门口，当人进出时传话说，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啊，那是谎言，是虚假的，他们不是真的侍奉神。当然呢，耶利米因着神叫他说这些话，他惹了许多麻烦，他被投进地牢中，关在监狱里，他吃尽了苦头。但这是耶利米开始说预言的时期。他呢一共经历了四个王，直到亡国的时期。耶利米呢先向约西亚王说预言，然后呢向约哈斯、约雅敬和约雅金和西底家说预言。但是耶利米书没有提到约雅敬，因为他做王的时间可能太短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请准时收听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人受人欢迎的举动，以及我们与我们的主和救主的真正关系，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分享他的看法，请继续收听。现在又到了问与答时间，有位听众这么写：亲爱的查克老师，最近我听到一个调查，说大部分美国人都说相信神，如果这是真实的话，这个国家的道德状况不应该较好吗？一个建立在神的原则上的国家，百姓基本上相信神，为什么竟是那么抵挡神的呢？
我对这些调查所显示的相信或者不信神的百分比啊，有点怀疑。我在想啊，他们究竟问了些什么问题呢？当然，他们是不信神的，也不信圣经的神，他们不认识圣经里所说的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撒旦和魔鬼都相信神，那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真正重要的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 而是到底信与不信会不会影响我的生活方式。
谢谢查克老师独到的见解。下次呢，我们要查考关于约西亚的统治以及圣殿的重建，这里面有宝贵的属灵教导，请密切留意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